张世飞把腰一唱到唐二虎近前，哎，我大脑袋，大脑袋，哦，你还有这种事儿呢？我看我这个大姐精神正常，绝不能胡说八道。哦，你还有前妻，闹了半天你是个喜新厌旧之辈，别他妈看你长得不怎么地，你心还挺花哨的，你就是当今的陈世美一转呐，你就是他妈李甲你啊。可惜我张志飞错翻了眼皮，怎么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？呸！我都替你脸发烧，我都替你丢人，我替我这姐姐出出气，啪啪！他给唐二虎还来俩嘴巴。唐二虎一看，他妈你算个什么物你？你凑什么趣儿？哎呀，唐二虎今儿个不敢反抗。心说呀，我挨揍的日子到了，干脆谁乐意揍谁揍吧。他就瞪了张志飞一眼，没言语。
哎，他还不服气儿，你看，你瞪我干什么？哎，你瞪我干什么？
这位大姐，接茬往下说，详细的讲讲，把他那老底儿好好招一招。只要你说的在理，我们张师长能把他枪毙了。他那53旅的旅长正好我当。唐二虎一听，气的脑瓜直补了，心说张师飞，咱这叫好朋友，你他妈往火坑里推我呀！哎，又一想，谁让咱做了错事了？单说张作霖一听这里头有事儿，命人搬把椅子，打来手巾板，让马凤芝坐下，田大丫头也坐下，让马凤芝他们擦了擦脸。护兵倒过水来，张作霖劝这位大嫂，有话慢慢说，你要详细道来，我们听听究竟怎么回事。
好吧。
马凤芝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，生气是生气，哭是哭，可不像那个泼妇似的，不那样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止住悲声，一字一板讲述了经过。这段书叫一虎杀三虎，双枪屠二龙，火烧外八庙，血染承德府。你要不听这书，我后悔一辈子，太精彩了。咱们说这个书名字叫《乱世枭雄》，当然以张作霖为书胆，可是不光介绍张作霖，那唐二虎也是重要角色呀。张世飞、张作相、孙烈臣，往后咱们再说到常荫槐、杨雨婷、郭松龄、吴俊生，以及关内的冯玉祥等等等等，咱们都得介绍。这些人都属于乱世枭雄之列。咱们单说这个唐二虎，二虎就是辽宁省阜新人。您这阜新离沈阳才多远？当然那阵沈阳叫奉天了，他就是那儿的人。二虎哥四个呀，他爹名叫汤振山，四个儿子汤玉龙、汤玉林、汤玉坤、汤玉海。因为这个汤玉林排行在二，所以呢就管他叫汤二虎。 这名就这么得来的。那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呢？原来那根底儿就是马贼，就靠着抢夺为生啊。可咱们把话必须交代清楚了，马贼也好，水贼也好，不一定都是坏人，因为那个年月呀，太缺德了，逼的人走投无路。谁家要能吃上饱饭，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，谁愿意挺身走险？还不是生活所迫吗？那软弱的人上吊抹脖子投河死了，那么坚强者就需走着这条路。关键不在于是贼不是贼，看看你做那事儿怎么样。那官府还不是贼呢，为什么老百姓说官就是匪，匪就是官呢？官匪一家不分彼此，那当官的也不一定是好人。唐二虎他们家就这么回事，被逼的走投无路，失身为贼。但他爹了领着这四个儿子不在福星作案，他远地方去作案去，到长城边上没事到口外去接那蒙古人去，见着牛羊也接，见着马队也抢，把买卖做下来变卖之后变成现钱，买粮买米，偷着再回到福星过日子，钱花的不得理儿的，再出去干去。您说这叫什么生活啊？真叫挺身走险，脑瓜拴到裤腰带上，不定哪会儿就出事儿。果然出事儿了。单说有一次，老头汤振山带着四个儿子又上口外作案。哎，巧了，汤二虎没去。为什么呢？他娘病了，家里没人照顾不行，就把他给留下了。他爹带着汤玉龙、汤玉坤、汤玉海带着枪他们去的，哪知道这次去就没回来呀。因为他们经常在口外作案，经常抢人家蒙古族的牲口，人家就认识他们。这次布下天罗地网，有意引他们上钩，结果这爷四个进了圈套了，到那叫人抓住了。那个年月兵荒马乱的，什么叫法，哪个叫律，谁有枪把子谁说了算，落到人家手里还有个好吗？让人家蒙古族用铡刀把这爷四个全给铡了，命丧口外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噩耗传来，有同行给汤二虎报了信儿，坏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爹、你哥哥、你兄弟全死了。人家还放出方来要剪草除根，过些日子派人来抓你来，连你也一块收拾，你赶紧躲一躲吧。汤二虎一听是大吃一惊，在痛哭之后带着他娘推了一辆垮的车，装着破东烂西的逃难走了，不敢再福星住了，往哪儿逃啊？换了六七个地方，后来居然在承德落了脚了。 他们可没住在城里，住在承德西关外12里铺，周围都是山。好在那年头啊，户口管制的也不严，没人问这玩意儿，你爱哪儿来的就从哪儿来。所以这儿搭个马架子，娘俩就定居了。现在剩唐二虎养着他娘，你说这玩意儿就难上了。做买卖没本钱，干别的不会。他娘本来就有病，家里再摊上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老太太一股火是卧床不起，家里破东烂西全都卖光了，最后落得3天没揭开锅。你看有病的人呢，不吃还差点，这个健康人要3天不吃东西，眼都蓝了。那唐二虎像牛似的，不吃东西哪受得了？原来唐二虎都想过，干我们这行的没有好结果呀。我爹我弟兄的死给我敲响了警钟，往后我可洗手不干了，太危险了，我得活着服侍我娘。他曾经是想过这种事儿，但是不行啊，你不偷不抢你干点什么呢？唐二虎一看他娘病成那个样子，没钱请大夫，自己饿得3天没吃东西了，结果又动了邪念了，还得捡起老本行，这回我不抢我偷，不为别的，偷点值钱的东西把它变卖了给我娘治病，我好治治肚子。就这样他没跟他娘打招呼。唐二虎穿这身破烂衣服就在承德的周围溜达，等到西门脸这儿，他发现离着城墙不远有一趟商业街，石板路，两旁住的人呢都是有钱的，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堂。唐二虎敲着脚看了看黑门楼，上马石下马石，好几层院子，甭问财主，偷就得偷这样的。二虎把盘子踩好了，心说天黑以后我就到这下家伙，把裤腰带勒了勒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是闭目养神。等到晚上，也按现在钟表说9点钟一过，唐二虎来了精神，直接奔这家去了。这家院墙高大呀，唐二虎个也够高的，一扬手稍微一蹿就够住墙头了。他往上一提起，哎，把腿抬起了一翻身，骑在墙头上。可是他就觉着天旋地转之翻心了，3天没吃东西，人是铁饭是钢啊。二虎觉着脑袋发重，心跳的厉害，他趴在墙头上稍微缓了缓，然后双腿一飘，噌跳到院里去了。他要抢东西行，我偷东西还是外行。你倒看看人家院里有狗没有，人家院里养着狗呢。他刚往院里头一路，两条大黑狗 从角门那冲过来，汪汪汪汪汪汪，就窜过来了，杀了坑坑两口，把唐二虎的腿肚子给咬住，那玩意受得了，嗷的一嗓子，唐二虎摔倒在地。哎，就这时候，人本宅的人发现了，失了恶火去了，打着火把，拎着棒子爬出过来，到院里一看，把狗喝退，唐二虎两条腿往下直淌血，不过这狗经过训练的，就是个咬倒就拉倒，不往下撕肉，不然的话腿肚子给它掏空了。哎，本宅的主人也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回主人的话，抓住贼了，这小子刚进院就把他逮着了。哼，哎呀，你说360行干点什么不行，单干这营事儿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主人把火把接过来照了照唐二虎，现在的唐二虎把眼一闭，牙关紧咬，是一语皆无，没啥可解释的。这人踢的唐二虎脚，哎，把眼睁开，你干什么？唐二虎一想，废话，你说我干什么？他闭着眼睛回答一句，我想偷。哈哈，为什么偷？因为肚子饿的话，饿的话你就偷啊，你倒说实话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拿绳子把它捆起来，压到空房，天亮以后城门不得开吗？然后进城把它送到县衙门。可是这么一吵吵，兴师动众的，谁还能睡得着？从后院走出个大姑娘来，这大姑娘是大个，长得挺窄呀，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到了前院。舅舅，怎么了？管本宅的主人叫舅舅。这人回头看看，啊，凤芝啊，你睡吧，把你吓着了吧。嘿嘿，咱们家闹贼，你看这不抓住了吗？
是啊，还真抓住了。
这个大姑娘挤进人群，低头看了看被绑的唐二虎，就一皱眉，舅舅，他腿上怎么淌血了？叫狗咬的。哎，您打听怎么办？这还有什么说的？把他送到衙门呢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按国家的利率治罪呗。你问他了为什么偷吗？嗨，那还用问吗？不过这个人倒挺直率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肚子饿，所以才偷。舅舅啊，真要把他送到官府，这顿热糖他就够熬的。再者一说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，难免做些冒险的事儿。我看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吧。既然他说的是实话，给他点吃的就把他放了吧，何必还把他送到衙门去？哎呀，凤芝啊，你真是佛心，对这行人你怎么还慈悲？这种人是贼皮贼性，贼性难改，贼皮难脱呀。舅舅也不尽然，干脆你就把他放了得了。好吧，既然你是这么说，我也不愿意结怨于人，就这么地吧，把他松开松开松开，另外找点药，也给他腿包一包。你看唐二虎就剩好人了， 就这个本宅的主人也不傻，为什么说叫结怨于人呢？因为那年头啊，那小偷太多了，都碰腿肚子，你就扭送到官府揍一顿，压几天也把他放出来。那个窝囊废呀、啊，就甭提了，有那个不好对付的。好，你把我送到衙门结下怨了，再想法报复，还许小事闹成大事。所以本宅的主人明白这个事理，不愿结怨于人。外甥女儿这一说，他就拼了，把汤二虎给放了，腿给他包上了，哎，还管他饭吃。哎呀，本宅这些伙计看看汤二虎一乐，我说你遇上好人了，哪有这便宜事儿？还供贼吃饭的，哎，吃吧，雪花白的大馒头，甩袖汤，这还炖的肉，你可劲儿造吧啊！往后觉着饿了，就上这儿偷来，拿着话讽刺二虎。可二虎蹲在地上一看，一个盆，的确有六七个馒头，还有双筷子，还有一碗汤。这碗里还有肉，唐二虎把大嘴一咧，哭开。这一哭，把大伙哭懵了。本宅的主人一瞪眼，哎，你有病啊？你哭什么？怎么给你吃的你还不满意？
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这人拙嘴笨腮的，不会说什么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非常感激。可我这会儿是能吃饭了，我家里的还有个病娘娘，我娘也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再加上有病，她老人家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。我要吃饭，我想起我娘来了。
哎，本宅的主人一听这话是深受感动，怎么办呢？告诉二虎，你先吃你的，你呀、一会儿多烧回点去。嗯，二虎这才不哭了，风卷残云吃了一顿饱饭，
不知的是福是祸。